各位弟兄姐妹们，下午好。
下午好。
这几天我相信大家 都有同样的感觉啊，热得要死，热得要命。真的，对我这个胖子来说呢，更加辛苦。我感谢神，有一天就前天吧，我跟师母去那个 Rebbe 去买一些东西，哎，看到他居然有卖一个小风扇。我就买一个小风扇，有很大的帮助哈，一个风吹吹就大概过了，不感谢神，今天还是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只是可惜了，今天在线上，我就不能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面对面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谈谈聊聊，分享神的话语。不过也没关系，那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特别的这个机会，我们在线上面，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上个礼拜我，特别的介绍了一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怎么样忠心的完成了他的主人交给他的一个重大的使命。那我们今天就回头来看看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来谈到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些什么相似的地方？我们先看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怎么开始他的这个信心之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呢，那这个时候开始，亚伯那时还不叫亚伯拉罕，那叫亚伯兰，他开始成为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出现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这是亚伯兰故事的开端。上帝跟他说话了，你要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去，然后我会祝福你，然后地上的万国也都要因你得福。太好了，这是多么一个好的一个我们说的他的终身事业的一个起手式吧。我们 用现代的话来讲，上帝给他特别的呼召和祝福，他就去了。我不晓得你跟我是不是也曾经都有过一定这样子的感觉，我们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心，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朝远方去，就像我下面放的这张图一样。当然有，要不然你今天也不会在德国，是不是？那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本科第三年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学声乐学得不错，我就心里面开始有个这么的盼望，说是不是有机会我能够走出去，我能够到意大利去好好的去学声乐，好好的去学怎么样来唱歌剧。那个蠢蠢欲动的心就开始不断的在激励我自己，鼓励我自己，然后鞭策我自己，开始朝向那个我想去的那个目标在走。我刚才提到说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最后一节经文怎么说呢？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几岁？75岁。哇，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太老了，已经太老了。可是我们如果要知道，当然时代不同，亚伯拉罕一共活到175岁。 所以75岁呢可能刚刚进入青年而已、啊、可能大概用近代的比例来算大概30岁左右。当然可能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把他从他们的更老的老家从乌尔带到了哈兰，然后他们 在那里圣经上没记载他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可是当他75岁的时候呢，上帝告诉他你可以走，你可以开始出发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也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感谢神，亚罗伯安顺服了上帝对他的挑战。今天你跟我，我相信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是十年前，可能二十年，可能是更早的时候，你们心里有曾经有那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希望在我学业到某一个成绩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去学得更好，读得更好，将来能够做得更好，为我自己，为我的国家，为这个社会进展更好的一份努力呢？是的，我相信我们都有那样的一颗心，所以促使了我们今天会到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来。不管我们的现在状况是什么，不过我们都曾经有过的感觉，是不是？那我更感谢神的，为各位感谢神，就是今天我们会在线上一起聚会，一定我们都遇见了上帝。在我们走出来的这个路上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时候，我记得一个多礼拜以前，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来我们家跟我一起，跟我和师母一起吃饭，我们都聊到有些人1990年就来了，有些人2000年出头才来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听到了一些故事，说他怎么样的遇见上帝了，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了，多好多美的事情。当初我们是怀了一个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学业事业上得到某种成就的心走出来，可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遇见了上帝，那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礼物吧，也是最好的祝福。有人说，哎呀，中国人不过就是追求五子登科嘛，什么呢？帽子，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有了。那金子，不敢讲，每个月赚多少钱才叫有金子呢？还有车子，有人买了房子，那当然最后还有儿女，所以这个中国人叫五子登科，好不好？太好了，我每一个人这个基本上我们人生上很基本的需求，对不对？好，那在台湾呢，前一阵子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就说起来有一点，他们叫做小确幸。什么叫小确幸呢？意外发了笔小财，享受一点美食，家人可以聚在一起，那睡到自然醒，这都是小确幸，买到物所超值的东西，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上面这些哈。那或者说像今天热得要命，你突然有人给你送个电风扇来让你吹一吹，你觉得啊，暑气消掉了不少，哎呀，真是舒服啊，小确幸。然后我们的生命只是就停留在小确幸或者是五子登科吗？我相信不会吧。那我们的心，不管你现在几岁，我跟师母我们都靠近70岁了，不告诉你我们几岁哈。我从来不认为说我已经快70岁了。可是呢，不管如何，我觉得我的心还是一直在跳跃。因为我有一个来自神，来自圣灵所赐的那个蠢蠢欲动的心。我有一个盼望，能够在我还有生之年，我还走得动跑得动的时候，能够怎么样为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追求一个求神上帝赐给你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的。 在属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自己觉得现在已经像一只蝴蝶了。我们有不错的工作，也有些人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些人也已经有儿女了，好像，然后我也遇见了上帝嘛，上帝也赐我很多的福，我是不是就这样子满足了呢？我就停留在这里呢？好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一点，当年亚伯兰的父亲把他从吾尔带到哈兰，其实他们本来也是要往迦南去的，可是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他们就停留在哈兰，他们没有继续往前走，也不晓得亚伯兰在那里待了多少年。不过呢，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耶和华很清楚地告诉亚伯兰说，起来离开这里，到我所应许你的那个迦南地区，改变了亚伯兰的一生。亚伯兰可不可以抗拒呢？当然可以啊。如果根据圣经很多那个研究历史的人，哈兰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我上礼拜我们也曾经提到，当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去回到哈兰，要去替他主人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了一句，如果那个女人不肯来怎么办？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住在这么富裕的城市，我干嘛跟你去一个乡下？我干嘛嫁到乡下去啊？是不是？用今天的话讲，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我是重庆人，我干嘛嫁到一个什么偏远的城市去啊？更不要说距离很远，要走800里路。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有当时的特别的状况。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蝴蝶，今天我们可能用另外一个比喻来看看我们的生命。蝴蝶产卵，今天我不是要上自然课哈，卵孵化成幼虫，我们看到中间这个，然后幼虫努力的进食，所以呢，从这样子中间这张图片，绿色的蛮漂亮的一个毛毛虫哈。逐渐的进到右边，这样子已经开始有花纹出现的虫，然后它在这个当中要好多次的兑换外皮，然后最后吐丝结蛹，然后最后要完成它这个整个的生命的变化，它必须破茧而出。这是一个在整个大自然当中一个非常奇妙，我们虽然很熟知，可是说实在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它怎么样从一个小小的卵，从幼虫变成成虫，比较大的虫，然后最后还要经过自己的吐丝结蛹，然后最后还要破茧而出。这过程怎么回事呢？它怎么样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变成这么一个美丽的蝴蝶呢？我再看一下你，他这里有更好的一个叙述哈，我这当然这是我都是从资料当中去截来的哈。他说幼虫起的时候，这个一面努力的进食，一面找寻结蛹的地方，他们最后通常会在一个叶底或者树枝上结蛹，找到适合的地点以后，幼虫就会吐丝，织成一块厚厚的丝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鼠标啊，在上面他就很奇妙，有一个吐出来的东西可以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这个树枝上也好，或者叶子上也好，然后它就开始不断的吐丝，然后把自己用一条粗带子固定身体，形成所以我们叫做蛹，前蛹。那根据一些我在网上所看到的资料，当他这个结蛹以后呢，他完成了最后这个结蛹的动作之后，从某些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 他基本上已经是死了，死透，他好像不会动，可是呢，他里面正在进行了一场大革命，蛹内的这个幼虫的器官会分解。那当然我实在说实在我不是学这个，我当然不知道啊怎么发生的。他一方面破坏幼虫的那个丑陋形态，一方面又在创造美丽的成虫的身体。这种破坏和建设的相反工作呢，真的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的，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小小的蛹里面进行。这个是可能现在很多科学家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去复制的。他怎么可能又把那个幼虫给通通破坏了，可是同时间又有一个新的建设。所以当蛹壳这个蛹变成透明的时候，表示重组工程已经完成，蝴蝶就可以破茧而出。我们看到这个图片蛮有意思的哈，从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蛹已经变成透明了，然后我们慢慢的看到蝴蝶就挣脱出来破蛹而出。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时候你会不会也羡慕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对不对？其实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有一个那个蠢蠢欲动的心。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努力的读书，然后有一个心智，希望能够出国深造，能够学得更好。那就好像这个幼虫，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努力的进食，就好像我们努力的进修一样。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慢慢，当我们成长，我们的生命好像不太动了。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蛹一样，我们用很多的我们刚才说的五子登科也好，小确幸也好，把我们自己包起来，那也没错。那当然也有，我也听过有人这么形容，好像我特别我还在读博的时候啊，我最后那个阶段，我除了读书研究写报告读硕读博，我像那个幼虫把自己吐丝把自己裹起来。当然也有人说，当我一切都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破茧而出，因为我发觉在这个包裹起来这个蛹里面挺舒服的嘛，我干嘛要这么费大力气的去把这个茧给挣破，让它破茧而出呢？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想法，而你是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在美国，我不晓得在德国怎么样。在美国，很多人如果学校刚刚毕业，如果找到一个工作，收入不会太高，他可能就是住这种说我们在美国叫 apartment。啊，那在国内很多都是这样住宅，对不对？高高的一栋大楼，然后一个楼梯上去，每一层楼有四五户人家，啊，然后那就这是一种好一点呢。慢慢这个叫做，我不晓得在这里称什么，我们叫做 townhouse， 啊，这一层，一楼二楼都是我的哈，我有自己单独的门，可是我的墙壁跟隔壁的墙壁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在美国叫 townhouse。所以呢，慢慢我也生活好一点了，然后最后当然我们就进入所谓买一个 house， 独门独院，我有自己的前院后院，我有我自己的单独的入口，我有自己的停车库等等等等之类。这是一般人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基本的好像追求的过程。我不晓得，其实在美国也一样。我记得我也曾经在一次团契的分享当中，我也挑战现在几乎坐在我们当中的人，每一人都有一个大 house。 用我们所谓如果用国内的标准来看，我们都是住的叫做别墅， 花园别墅啊，有自己的前院后院啊，然后自己单独的一个大房子，里面可能有四个房间、五个房间、三个卫生间啊，两个客厅，甚至三个客厅啊，书房等等都有。那我们的生命就是到此为止了吗？还是我们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茧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头来讲，那个包住那个蝴蝶幼虫的那个茧是什么？是蛹，是一个暂时的保护膜，它不是让你永远住在里面。毛毛虫结蛹，我后面挂问是它是死了，对某些生物学的现象说它是死了，它没有动静了，那还是它在里面转化。我刚才有介绍说，在我看到的一些资料里说，那是一个上帝非常奇妙的工程正在进行，一面把它原来那个毛毛虫的那个体质给破坏掉，可是一方面又整个把它所有的东西重组的。我想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实在很难明白，哦，怎么可以从一个那么丑的毛毛虫变成一个这么美丽的蝴蝶呢？那破茧而出，其实我们就说它重新一次得到新的生命。今天你渴望这样的生命吗？200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犹太人当中很重要的、很有学问的一个拉比，他去找耶稣，他知道耶稣讲的道非常的有道理，他有些不明白，他就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看得见上帝的国呢？”耶稣很清楚回答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然，如果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面耶稣跟他谈了蛮多的，耶稣非常有耐心的跟他解释，他说：“人怎么能重生呢？难道我现在还能塞回母腹吗？”可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毛毛虫结蛹，好像是死了，可是他转化。那当他破茧而出的时候，他等于又重新得了一个更美、更好的海阔天空的生命。我刚刚在中间写了一句话说，无法破茧而出的蛹，那它就彻底死了，它不会出来了，它也不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了。破茧而出吧，起来出去传福音。今天我的题目是为主图谋大事，你今天愿意吗？下面我们一起会继续来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我今天一个一个问你们，你们大概不会跟我说哦，我不愿意，我就想那个蛹包的好好的，我就躲在那里面挺舒服的，哈哈，我五子登科了，我有很多的小确幸，我这样子很安逸的，我什么也都不要。好，可是当然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当有人邀请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你常碰到的是说：“哦，不行不行不行，我害怕，我不敢传福音，我怕被拒绝，我被嘲笑。如果我谈耶稣啊，朋友就不理我了。”现在这个是多元化的社会，不要跟人家谈信仰吧，对不对？谈信仰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呢？现在谁还在谈这些东西啊？害怕。哦，我不是我不愿意了，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机会。传福音不就是你们这些牧师、传道人、什么长老啊、执事你们干的事？别人得不得就干我什么事情？是这样吗？我不能，我不会传福音。我才信主没多久，就算我信主十年了，我也没有什么上过什么什么一些什么福音真理啦，传福音的五种技巧啦， 还是福音势力啦、福音桥啦什么等等啊。我哎呀，我这里生活也乱七八糟，我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我们可以给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当然，其实或许有一个我们说不出口的理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让神真正抓住我们的生命，我们还都只是一个信仰的消费者。我们今天愿意像这个图上这个弟兄一样，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真正被神抓住，抓住我们生命。当然不是今天神要来把你丢出去、踹出去。我刚才我们今天用了一个例子说，蝴蝶要破茧而出，他自己要努力啊。有人曾经试过，这个科学杂志上有记载，如果你看那个蝴蝶出不来，你帮他拿个小刀子把那个茧划破，这个蝴蝶会夭折的。他没有自己经过努力挣扎，他飞不出来，飞不起来。就算那个茧破了，它也是不能起飞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一个，我一开始说那个蠢蠢欲动心，可是这个现在这个蠢蠢欲动心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神国的事情。我愿意开始去学一些东西，然后神自然就来帮助你，带领你。我现在再问你。转个话题，问你两个问题。敬拜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才是敬拜吗？当然，这2年多来，因为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线上敬拜，没有问题。这个现在是所有的全世界的教会都接受说在线上敬拜。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实体敬拜才有肢体的互动，才有人跟人的眼神的交汇。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在线上讲道不是不可以，可是呢，我少了跟弟兄姐妹眼神的互动，我又会觉得说我只是拼命的单方面的把话丢出去而已，我感受不到弟兄姐妹对我有任何的回应。好，这个今天我们不再谈这个话题啊。敬拜当然不是只有礼拜天坐在教会里面才是敬拜，我在家里可不可以敬拜？可以的。我自己一个人可不可以敬拜？可以的。当然，我们随时随地，我走路，我在上班，我在工作，我想到了，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想起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感恩，我向你祈求赦免。都是一种敬拜。好，第二个问题，传福音，直接面对面去向人传福音，信息才是传福音吗？好像这个人两个人在那里，哦，一个人讲，一个人听，我再讲给你听，哦，福音的真理是什么？怎么，这才叫传福音吗？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完全。这只是传福音的一部分，有人受过好的训练，他有这样子的胆子。像我觉得我个人，虽然我今天是个牧师，你叫我在街头抓到一个人就来跟他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凭良心说，我这种胆识还不够。我不是不晓得要讲什么，而是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这个能力。今天你把我丢在台上，让我侃侃而谈40分钟、50分钟，我可以。师母在旁边瞪我，他知道，我有时候的个性好像我不太能够很释放的跟一些人来谈福音。可是福音只是一对一的交谈吗？当然不是。我们看到带领家人、孩子来教会参加聚会，邀请朋友。同学、同事来教会，是不是传福音？当然是。你说我不会讲什么，可是呢，我能够邀请。我在公司同事里面，我知道哦，某某同事，他现在可能有 有配偶了，结婚了，有孩子，或者他是单身一个人，你有没有勇气说邀请他？哎，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在教会有什么聚会，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啦？你可不可以参加儿童事工，帮忙照顾婴幼儿，主日献花，做教会的义工呢？这算不算传福音呢？当然是。你不要忽略，我记得我以前在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当中，我就鼓励很多的这些姐妹们，特别是这些妈妈们，当我说要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不会啦，我左口笨舌，我会插花。我说好啊，如果你可以每个礼拜天你愿意奉献一点，插一盆漂亮的花放在讲台前面，让来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个教会的气氛特别的好，你就在传福音了。你不是用嘴巴说，你是用行动。教会的义工也是在厕所里把擦手指箱压一压，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个我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因为礼拜天人很多，有时候会多到将近上千人，所以呢那个洗手间里面呢，很多人进去了，洗过手了，用过了那个擦手指，大家就往那个旁边的垃圾桶一丢，那当然每个人都是轻轻的丢进去，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三四十个人用过以后呢，那个垃圾桶基本上从表面上看它就已经满，你再丢下去的时候呢，那个纸就会掉在地上，然后就会变得很烂，乱七八糟的。所以呢如果我进去厕所，我就会有一个习惯，我就拿一张干净的，我就放在最上面，用我的手把它往下压实一点。其实你会发觉说，你稍微压一下，你又多出来了很多的空间，让接着来使用洗手间的人不会把纸弄到地上去。这个可能没有人看见，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是我在服侍上帝，我在传福音，让有福音朋友来，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看到每一个地方都很好，上厕所不会觉得厕所乱七八糟的，教堂也布置的挺好，椅子排的挺整齐的，等等等等之类，这个都可以的。那更不要说我们捡张纸屑啦，收个杯子盘子，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做这件事情。当然偶尔自己家里办个聚餐啦，找一些朋友来聊聊天啦，做一些关怀的动作，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过去这十几年来有所谓的友谊福音，不是叫你马上就要跟别人说，就开始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等等等。你就是跟他做好朋友，让他觉得，哎，你这个人不错啊，哎，你的家庭、你的人生观、你的态度，都让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些羡慕的。这也是在传福音。现在我们的手机、我们的传播媒体这么的发达，我们总是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一篇很有意义的，不管是励志的谈到信仰的短文，转发出去吧，给你的朋友说这篇文章不错，你愿不愿意看一看，自己做一些见证。马上来的这个礼拜五我们有一场音乐见证会，上礼拜这个陈瑜说我们印了不少的这个所谓的单张海报，是不是能够透，现在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实体聚会，大家可能拿不到那些印好的那些东西，可是陈瑜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网上，不管是微信群中还是哪里的群中，让大家可以下载，所以呢你就用微信或者任何你跟你的朋友同事当中互动的这个所谓的传播媒介当中，把这个邀请发出去，当然可以，这都在传福音。我简单这么说吧，这个礼拜五的音乐见证会，好像蔡振华牧师是主角， 对，我要在台上唱歌，分享我的见证，还有我的师母一起。可是真正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是我吗？不是，而是你们当中的每一位。你们如果没有邀请人来，这个聚会没什么用处，只是大家开心罢了。如果你们每一个人可以邀请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这个聚会才有用处，才真正的有意义。主耶稣说了，我想在福音书里面提的很多次，你如果把一杯凉水给我这个当中最小的弟兄，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你说我不会长篇大论，我有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见证好分享？你可不可以给一杯水呢？圣经上里面两个小钱，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投入那个奉献箱的时候，耶稣都称赞他。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例子，大家都记得吧？这都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只要是服侍人、服侍神、服侍教会，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份。更何况，主耶稣也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多美的应许啊！但是当然，很多时候没有破茧而出的蛹是彻底死了，或者我说不肯，有些人不肯啊。我刚才有提到说，也是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太麻烦了。哎呀，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平静安稳，我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去找这么多事情来做呢？那你可能真的在你属灵的生命当中，你真的就死了。我们也很熟悉这个例子，不落在地里死的麦子，人就是一粒，你就是那一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麦子的外壳没有裂开，就好像那个茧没有被蝴蝶用力在里面挣脱一样，它仍旧是一粒。死去的蛹，除了自然因素外，在自然科学里面，他说蛹不能，里面的蝴蝶不能破茧而出，或者它就偷偷地死了。除了一些自己内在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被其他的昆虫寄生是最大的因素。有一种寄生蜂，有很多的蜜蜂，他们喜欢看到那个蛹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在上面用把它的刺进了那个蛹，把它的软寄生在里面，所以当然那个里面那个毛毛虫做的变化就被破坏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蝴蝶出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影响我们生命的外来的寄生，是名是利，还是一些我们贪图的、我们喜欢的一些事情，拦阻了我们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拦阻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继续成长？因为有一些外来的东西占据了更多我们的心灵，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今天一起来思考、来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明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了的蛹，是哪里来的力量让它可以破茧而出呢？落在土里的死去的麦子怎么会发芽成长，结成许多籽粒了？当然我们都说这都是上帝所赐奇妙又奇妙的一个力量，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刚才有说了，我害怕我不能，是上帝知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你先不要想说我能做什么，而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宝贝就在你的瓦器里。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只是一个 瓦器，可是当神所赐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的时候，我们就有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上帝。多大的应许，多大的一个鼓励啊！别担心，就像这画面 You can do it。 你不愿意，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经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赵本帮带着我们一起念，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主耶稣在他离开升天的时候，复活升天的时候，老早告诉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要去传福音。那这里保罗更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件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这话讲得蛮重，可是事实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上帝所赏赐给我。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主耶稣又再次的鼓励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主耶稣做什么事啊？传福音啊，宣讲天国的道理。而且主耶稣这里说，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愿意吗？主耶稣还更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在升天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太美了。 God's promise never expires，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永远不会过去。神应许我们要做比耶稣当年做的事情更大，而且他应许圣灵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回头来看到我们一开始提的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可是呢，前面呢，我们刚才也稍微提了，在创世，那是我前面讲的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可是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最后面呢，他拉就是这个亚伯兰的爸爸，带着亚伯兰还有媳妇撒来出了加勒底，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好了，他们就停在那里。亚伯兰当然跟着父亲，他也停在那里。所以一直等到第十二章，耶和华看到亚伯兰，你怎么就在哈兰停住不走了呢？所以就指示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前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今天如果你听到了我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是不是上帝的话也临到你？上帝不断的鼓励你。我们不管你从哪里来，你从北京来，有人从上海来，有人从成都，有人从江西，还是哪里哪里哈？我当年我年轻时候住在台北，走着走着，我们都走到了德国。你有了五子登科的小确幸吗？你就停下来了吗？还是你的五子登科就是乌尔或者是哈兰？你问问看，你心里面的蠢蠢欲动的心还在那里跳吗？在列王记下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以利沙接着以利亚成为先知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来找他说，哎呀，先知以利沙，你要帮帮我，我欠人很多债，我还不出，他们现在要把我两个儿子抓去当奴隶，我怎么办呢？以利沙对他说，你去向你的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能借借多少，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然后他家里还剩下一瓶油，他就交给了以利沙先知。当他把借了很多锅碗瓢盆来的时候呢，以利沙就拿着这个一罐油，就开始往他借来的器皿倒。 就一个一个一个都倒满，一直到所有借来的器皿都倒满。他就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油就止住了。这当然是旧约当中的一个神迹。然后以利沙告诉他，妇人，你就把这个拿去卖吧，卖了得了钱，你就可以还债，你的儿子也不会去当奴隶。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对不对？那今天你愿意成为那个被倒满油的器皿吗？那个油不是普通的橄榄油，也不是普通的什么花生油还是什么油，那个油是带了满满上帝的膏油，上帝所赐给你的无价的宝贝，倒在你这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一个瓦器里面。我再回头来看亚伯兰，当初他顺服神了，他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得福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他还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太美了，太好。你愿不愿意也成为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蒙神所祝福的人？最后我想我们都领受到这几天的高温，全欧洲，甚至我看一些新闻，全世界也好多的地方都有高温的这些严重的伤害。德国好像还好一点，听说西班牙都超过了40几度，那甚至也有很多地方像东南亚有很多的水灾，然后更不要提过去两年多来的疫情，这个苏俄俄国和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多少人陷在水深火热当中。这句话说起来，回应的信徒在哪？对那些已经蒙恩得救愿意传福音的基督徒在哪里？是不是让我们愿意举起圣洁的手来向神祈求，伸出我们友谊的手向未信者发出邀请，给他一张单张，张开我们见证的口来述说神的安慰拯救，在灾难疫情中努力为主图谋大事。这个为主图谋的大事是神交给我们每一人的使命。你愿意为主图谋大事吗？你只要拯救了一个人，有一个人得救，圣经上怎么说？在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喜。你愿意像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使他人蒙福的人？一会我做完祷告以后，我会请赵本帮我们放我今天的回应诗歌《借我赐恩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歌词。在城市中生命崎岖的道路上，有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满布，快把灯光照亮，使忧伤者变欢畅。副歌说，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的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的呼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说，述说耶稣基督慈爱的故事，述说他赦罪的大能，别人信主要靠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副歌再次说，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的生命来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完以后请赵弟兄帮我们放这首诗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回应上帝今天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孩子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你当年赐给我们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离开我们原本的家乡。你让我们在这个异国，我们遇见了你，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主要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即将过去的时代，那还有这么多的灾害在今天的世界当中，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愿意向人传福音的人。不管大的小的，主，我们愿意来服侍你，愿意来为人的生命、人的得救、人的灵魂来向你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赐我们你那从天上来的力量，从天上所赏赐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来引人归主。谢谢主耶稣，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让我们更多的与你亲近，好让我们的生命就更多得着你从上头来的力量。孩子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